感谢赞美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这一生因为有主的祝福，一切都美好，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向祝福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我们的感恩。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自从我认识了你，我的生命就有了盼望。自从我有了你，我的生命一切都变成美好。你使得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因着你的祝福，那不好的就变成了你美好的祝福，那困难就变成你赐给我得胜的经历，那好的因为你有你的保守，就持续的变得更好。我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这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这是你用你宝血洗净你的子女们能够喜乐的来到你跟前蒙恩的地方。主耶稣，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跟前，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听见你永生的话。你把你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你子女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把你的话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生命是爱我们的主所造，在他的旨意中，他愿意我们被他所创造，是为了能够赞美他，是为了能够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能够把他对我们的启示以感恩的心感谢他，赞美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因为有主，有了主的祝福，会看见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的手就在我们生命赐下了各式各样丰盛的福分。在我这一生里，主的祝福非常非常的多。经上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创造一个相称的助手。主也给我赐给我祝福中的祝福，恩宠中的恩宠，有一个相称的助手，让我们一同承受主给我们的恩惠。常常主把他的旨意摆在我的心中，也摆在何敏的心中。当我们愿意十一奉献，他也有感动。当我们愿意我把工作辞掉，他说好。就是我们被主的爱所感动。当我爱主，我亲近主，当他爱主，他亲近主，我们就越来越近。这是主赐给我们跟相称的助手 就在他的爱内更好的承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我讲了主赐的恩典，那么主也召叫和美姐妹要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鼓掌欢迎苏和美姐妹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真的是很感谢主。刚刚孝平有说，我们一起都愿意为主做十一奉献。其实他不知道我比他更早做十一奉献。他是1991年6月主摸着他之后他才开始的。我在1988年那个时候，好，我们把这段先摆着，我们回溯一下。我是从小灵洗的，我是第四代的教友。那天也有一位姐妹说她是摇篮教友哈。这摇篮教友啊，好的方面就是说你的恩宠很多，你从出生在摇篮里面就得到主的恩宠，就认识主，是不是很好？可是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摇篮就摇摇摇，一直睡着，就一直睡着，就没有从婴儿长到大一点。所以呢，我摇篮教友一直过到大学的这个生活。之前就是很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去都会主日都会去教堂。那我们因为有碰到很好的神父，所以就愿意多去教堂一点啊。就是寒暑假神父办这些怎么要礼拜啊什么，都愿意去玩啊，都去玩。那真正的道理真的是就是很浅显的主日弥撒中听到的圣经。但是这样的生活不坏啊，因为真的是循规蹈矩啊，是做主爱的。主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善举哦，主都会在我们的布置上写下。他说，苏和棉某月某月某日，他很听话的，没有，不是因为爸爸妈妈要他去了，他去望弥撒。就是我相信啊，我们所有做的任何出自内心的为讨好天主的，主都记上这样。好，那我一直到了大学之后呢，因为碰到很好的辅导神父，好，那时候我们很幸运，都是耶稣会的神父们在带大专青年，所以就是会在信仰生活中间就很自然的激发我们愿意更多更多的去亲近主。那我这次就特别的感受到，就是我们一旦被主摸着，一旦我们在跟主有一个碰触，这个碰触啊，不是说我去望个弥撒，而是真正的就是说在这个读圣经中或者是在跟他交谈中，他回答你了。有这样的个经验之后啊，你真的就不会，就不想再过不一样的生活了。这个很自然而然的，你就想说你在你生活中你要做点什么，你要回报一点他什么，他这么好我怎么做，对不对？如果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会到这里来已经是尝过天主的爱，那如果我们就在这里停止了，那些在外面没有来的就很可怜，他们没有人跟他说主的好。所以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把你在主内得到的爱就要去告诉人家，让他们也去想羡慕说，哦，你为什么跟主这么好，主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然后把这个爱也带给他。所以当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更认识更愿意亲近主的，我的第一个真的是听到主跟我讲话了，就是我在大学毕业然后去分辨是说我要去过简单的生活，去结婚啊生子啊这样子，还是过一个更不平凡的生活。那么在分辨的时候我听得很清楚啊，主就叫我的名字说，那时候我叫何棉啊，那时候还不认识苏孝平啊，我现在叫苏和棉，我现在喜欢叫我自己叫苏和棉。可是当天主叫我的时候， 他是真的就是用我的名字啊，叫何眠，何眠，你要到天涯海角为我传播福音。那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个听到那个话啊，你真的是很激动哎，真的是主跟我讲话耶，因为那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就是说我那时候读圣经，虽然开始读了，读的不多，怎么会想到是马窦福音啊，28章的这章这句话，对不对？或者是马尔谷福音说你要到天涯海角为我传播福音，但是就是那句话，这样真真实实的记了这么久啊，记了40-50年了啊。所以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是多么多么的兴奋啊！就开始分辨哦，找神师啊什么的。我很幸运，王金红神父是我的神师，那他就陪伴我啊，然后会带我去看修会啊，这样子。好，这个长话短说，反正没做成修女嘛，不然我不会叫苏和棉的哈。那所以主对我的命定啊，我相信他要我去到天涯海角传播福音。可是并没有叫我去进个修会传播福音哈，所以慢就叫要真的要是分辨主的意思。好，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就是你真的跟主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之后，你不能好像不容易把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事情忘记，所以会在生活中间就继续生活。那么当然就跟孝平认识结婚以后，他那个时候1991年之前是没那么爱主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间其实是有蛮多的争执的，因为他有他的想法啊，他有他的追求，他那时候是想做到大学里面拿到这个 tenure， 就是变成 professor，然后到那边去啊，到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能够带领很多的好学生，优秀的博士班、硕士班的学生，这样子哈，那是他的想法。主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那个我们都很清楚了，主就召叫他要把他的高薪放掉，然后追随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如果我们碰触到主，这个是就最大的富足，对不对？像刚刚的歌，人认识主耶稣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幸福。那我们在这个幸福中，我们让我们的幸福更幸福，那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真的是要去天涯海角为他传播福音，为他去把他的爱再传播出去。那为什么要讲这一部分？因为常常在讲说这个我们的主题是连岸带摇给我们他的恩宠。我觉得在信仰上面，在心灵上面跟他更亲近，其实是他连岸带摇的恩宠。我们的生活如果活得很枯燥很无味的话，那真的是蛮可怜的。那当然他我常常说我们的主不是手软的主，他给就是给的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所以我刚刚说我在1988年其实我就已经开始了十一奉献。那个时候啊，我跟那个孝平两个人的经济是各管各的，我们现在是全部我管啊，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钱，他说我们家很有钱就是了，对不对？他要什么，他要奉献什么，他要什么十一奉献没问题，你继续做就是了，这样子。可是在1988年是我们各管各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我们那时候是住在纽约的白平原镇 White Plains。我每次去上班之前会经过个教堂，所以我就在那个教堂是忘了主日每日弥撒，平日弥撒之后再去上班。所以那个教堂开始要做一个整修蛮大的整修，要蛮多钱的这样子，所以就跟教友募款嘛。我那时候就想都不想，真的就把我的十一就奉献了啊。你想想看啊，我是一年的十一奉献的，而不是那个月的十一，我是一次奉献，对不对？所以等于说那个月我没拿到薪水回来，对不对？所以我想那个苏老师对钱是很没有概念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我们家少那么多钱这样子啊。但是就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说诶，这奉献出去啊，心里很平安，没有那种好像说哎，我怎么办呢，我们后来的这个月的生活怎么办？ 可是主哦，真的，主就是真的不是手软的主。我们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啊，我们的公司，我是在纽约电话公司。我在纽约电话公司做事。那我们算是白领阶级，我们做办公室的，我是学电脑的程序员嘛，所以我们是在办公室做事。可是呢，是那个蓝领阶级的这些，去外面爬电线杆呐、爬到那个屋底下去帮人家修电线的这些人呢，他们罢工。那罢工之后呢，不能够，这个电话很重要啊，对不对？你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么依靠这个手机啊、就比较没有什么维修问题。以前那个有电线的，真的就是要上到电线杆，下到人家那个家里的那个 basement 呢去修，对不对？好，那人家罢工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蓝领阶级就去支援。那我们做的其实很简单的，女生能够做什么，对不对？就帮忙开开卡车，然后让男生爬上去，然后通通话说哦，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哦，去侦测出来哪边有问题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上班，我本薪我还拿，我自己工作的本薪，虽然不去那边工作，我还拿，他还给一倍半或两倍的薪水。所以你想想看，我们那个。罢工大概罢工了六个月半年这样子，那个给天主给的一点都没有说什么不费吹灰之力，他就给你一大笔多余我奉献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的主真的是不是手软的主，他给的是真的是连按带摇的给，而且给的是很正大光明的。我从来不买彩票，好，我不是说哎呀我中了个彩票，哎，主不是这样给我钱啊、也不是说去怎么样去什么投资一下，我也不投资。所以这个真的主给的钱就是我按照他的旨意我去生活，我就会得到，就拿到。也不是说因为我要去得到，而是他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啊丰丰富富的恩宠就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21章的33节，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这句话是在我大学毕业后，主给我说你要去天涯海角传播福音之后的第二句话。那是这句话呢，这跟第一句话是有关系的。我从那个时候，因为我真的是去修会了两年，然后就是熬不过那种生活，那修女生活真的很 OK， 对不起啊，有的修女是如鱼得水，我真是过不下去。两年之后我说不行不行，我就走了。我说我如果在那边待下去，那整个修会待会被我搞得很惨啊，会因为每天就是很那个很激烈的啊，很那个这样的生活。好，那我离开之后就一直就在怀疑说，那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去天涯海角传福音，我就很认真啊，我去找一个国籍修会啊，国籍哦，就是说他们是普世性的修会，然后就很多修女在不同的国家，所以我想说，因为不同的国家，我就可能到不同的国家去，那当然就可以去传福音，对不对？好，为什么没有成呢？就一直在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问了很多年，从我二十几岁，对不对？大学毕业二十几岁，一直到了孝平在主内重生得救，然后开始去传福音。那应该是2000年以后，2006年吧，2006年，你看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啊。那在那一次我去休斯顿参加那边的讲习，我只是去参加，我没有服务。在那个就像我们像昨天有一个先的圣职同祷会啊，我们就一样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圣职同祷会，我们就一起祈祷。那时候是有发先知话，就有这句话就冒出来，天地会过去，我的话绝不过去。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哦，我们弥撒中一定常常听，可是那天这句话就是想打到我的心里面，我知道这主跟我讲话。 我问他这么多年的问题，他给我个答案，因为他的话绝不过去。他在我二十几岁召教我的时候讲的话，我那时候已经五十几岁了，没有过去，他还是要我到天涯海角传福音。所以这个就听到那个话，你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主真的是，他说的话他没有忘记，说我们没有活出来，我忘记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没有意思了啊。虽然那时候我们可能经济上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哈，那但是我就慢慢就说，主啊，什么时候我可以就也脱离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了，好，能够去天涯海角为你传播福音。那主的时间，主真的是有他的时间。等到了2009年的时候，那我想那时候是2006年到2009年，主就让我完全脱离掉工作啊。刚刚小平有讲了，就是公司裁员呢，就是按照你的资历啊，我们那时候是发，刚刚小平讲六个月，是发四个月，然后在因为我的资历就是差几天是发五个月。那公司也就真的是很仁慈哦，就发了我五个月这样。所以真的主的这个恩惠真的是数算不尽啦。那我们在孝平开始要辞掉工作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是发生一个小小的事件。虽然我们都很愿意支持他，很愿意说支持，就不管是在精神上，在金钱上面啊，比如说我努力工作哈，来支持这个家，那就发生一件事情，他买一个东西，才二十几块美金的东西，那因为那时候开始我已经是我来管经济嘛，所以我都会把这些收据收起来啊，然后每个月还对账啊，我是很好的会计员啊，那。其实我就说，哎，你没事买这个二十几块的东西干嘛？对不对？那这个没什么需要嘛。那个忧虑啊，还没辞工作，忧虑就已经来了，对不对？那个嘴巴讲了容易，可是真正的实际行动，真的是要我们一次一次反省，一次一次在主前认知我们的真正心思念虑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个先生也没准备好，他也还没有完全的认知到主的召教，这个内战就发生了，两个就吵啊，对不对？那哪怎么还要怎么辞职，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孝平就讲了非常非常智慧的话，他说：“你为我们的将来的经济担忧吗？”一句话，那是一个一盆那个凉水就浇在那个热火上面，那个炭火就熄了。我就觉得说，我被了解。那种一句话的下面，他能够体验出来，那我就觉得说，我很平安，我非常平安。那我也就很平安的回答说，我如果不担心，我干嘛去管你这个二十几块的东西，对不对？那下面那个时候也讲了，就说。你如果对我们的未来还有担忧，那么我就暂时不辞职。好，这个是我想他讲出那个话，他后来有说了，讲出来的话心里很痛啊，等那么久了要开始为主工作了，就为了买这个二十几块的东西，对不对？这好冤啊，对不对？那可是他就是让我安心，可是主的工作真的是你都是想象不到的。第二天，又不是每天去望弥撒吗？第二天早上，就弥撒读经，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那个马窦福音第六章。那天的应该福音是从25节一直念到了34节了，那我们就只念33节。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了。 这个话一来哦，真的是感动啊，真的是感动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主就是再一次的用声音来跟我说：“何冕，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了？你从小到大，这个就是他这个话真的是很口语啊。”因为我就是比较那个口语的人嘛，他就这样很口语的，我什么时候亏待你了？你从小到大你缺了什么？真的那个话就是一来的没话讲，马上投降，一到公司就马上送电邮给校评说，你有我全部的支持 ，Go ahead 去辞职这样子。好，真的是主真的是看到我们的内心，他真正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内心清楚明白过来，没有让这个二十几块的东西把他这个伟大的计划，恒久的计划，要招孝平来传福音的这件事情被这个小女子给破坏。对，我是谁，我当然破坏不了，可是他真的是有他全美的旨意，他在他的命定，他所说的话真的是不会落空。所以有时候我很喜欢跟他说，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一句主跟我们说的话，那句话让你感动，那句话让你觉得你今天为他生，今天为他死，你永不后悔的那句话，我们紧紧抓住，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必可活出他的光荣，他的美善。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把时间交还给孝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苏和美姐妹的见证。让我们再打开马窦福音第六章。马窦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地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外邦人就是不认识天主的人，那么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该怎么办，是很让人担忧的。但是我们是有天上的父照顾，你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天父，原晓得我们需要这一切，天父晓得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不要像外邦人这样的为这些吃喝穿忧虑，忧虑地说，而是要做天主告诉我们当行的真道。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我们先该寻求的就是天主的国和天国的义德，其他的一切都自会加给我们。主也把这句话呈给了我，我就不曾为吃喝穿求过什么，我求的就是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这一切自然天父就供应。主也把这句话赐给何冕，从那一天起他也没有为吃喝穿忧虑求什么，寻求的是先寻求天主的国和天国的义德，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如果我们照主的话，你先寻求主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你十一奉献做他要你做的事，你不会缺吃缺喝缺穿，这一切生命的需要他都会供应。当那一个二十多块的家庭事件发生的时刻，我说，何美，你为我们未来的经济担忧吗？他说，我不担忧，我干什么管你这些事。如果是过去的我，我还没辞职，我的薪水是你的两倍，你怎么管我这一些事，过去没有，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有很多的理由也就可以把天国忘了，只是为了这一些吃喝穿担忧的事就开始搞内战，就开始 在彼此的争执中忘记了天主要行的事。我也知道我那时觉得他真的是爱我，爱我们的家，还没有进到那个经济上可能收入少的那一种状况，他已经扛了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他扛是相称的助手，不要责难他。当他说我是为这个担忧，我跟他说如果你担忧的话，我就暂时不辞职，直到你不担忧你告诉我，我说我不会再问你，你准备好了吗？每天都问他，不是一直提醒他担忧的事，让他更担忧。我说我不愿意加给你我家的压力，你什么时候想好你告诉我，我才会进行辞职的事。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们不能在害怕中走主召教的道路，他是和平的王，这和平，和平的福音会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不害怕任何的状况。我不害怕，但是我们一同被召教，他还有害怕，这一个是事实。我把它交给主，我心里面确实想，主，这是我等了六年多，进到第七年，时间到了，怎么又开始打回原点，又要继续等下去？但是你做主，我愿意。如果我真的等到发苍苍齿摇摇，走路拿个拐杖才可以开始真的自由传主的福音，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愿意顺服，一切交给主。我有平安，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平安在别人心里，可是主有办法。我以为要等很久，结果等多久？一天。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电邮，告诉我他们刚才告诉你的事实，主他在动工，他会摆平一切，他会做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有天赋，我们要寻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德，而且是第一优先，第一优先，第一优先，这是我们生命生活的没有改变的方向。我们先寻求的就是天主的国和天国的义德，其他一切他加给我们是真的，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忧虑，而且还可以把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跟众人分享，因为他给的连按带摇的丰丰富富的给我们，他也要给一切愿意听他旨意按照他的话，就是上午所说的不要成为可诅咒的，窃取该给他的十一奉献，不要为了吃喝穿摆在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之上，你什么都不会缺，这是真实的。真实的生活的天主他什么都知道，他在准备我们，会有一些想我该怎么办，这是天性，会，我们会想，但是你想想主的话，他的信心会给你新的光亮启示，让你真的不害怕。连我家到底有多少钱我都不想了，主会照顾。可是我没有听到何勉说我们家有缺了你去祈祷吧，没有，就是很多。我说有感动要奉献，他就说好，没问题，就是主给的一切都是主给的，我们只是以感恩的心把主要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喜悦的心甘情愿的给出去。有一位爱主的姐妹也在她生命中非常非常困难的状况，她寻求了主，主的救恩临于她，临于她家中的人，也改变了她的生命，她就惊艳到主在她生命中大事小事的祝福，也包括他们到底要住哪里，他们要如何生活，租给他们非常好的房子，非常 好的连按带摇的祝福。主也召叫这一位爱主的姐妹吴丽芬姐妹要来见证主在他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鼓掌欢迎丽芬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们下午好，真是很感恩能够站在恩宠的位置上，这是我们天主神奇美妙的作为，在我的生命中我要来见证他是一位真实的，是一位荣耀的，是一位配得我们尊崇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天主，他是我们最爱，是我们的最爱啊！在圣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天上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为我一无所喜，他是我们的最爱，要把他摆在最高最高的位置上。那么你的家，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各式各样的关系全部都会好了，因为这个次序对了，好，次序对了，所以全部就会按照这个天主给的次序呢，它就在运行。那这运行呢，就会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丰丰富富，丰富加丰富，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圣言，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精神，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这一切就是一切，世人算什么，他竟对我们眷顾周详，他真的爱，非常非常的爱，他最爱的就是人。他把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知道，他把世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造了以后才造了人，那人造了人以后，人才可以生活，人才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来管理大地，所以他最爱的就是人啊！所以我们是被宠爱的，被溺爱的，被天主所深深的拥在怀里的那种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甜美的爱。也就像那个今天早上苏弟兄讲的，主是何等的甘怡，你知道，就是有那甘草的甜，那种香，还有那种回味无穷，哈，真的是甘怡的哈。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神，靠着圣神，天主就是在升天以后，他赐下了圣神，让我们能够在圣神内常常的跟他在一起，常常的跟他交通，常常的跟他，就是我们的圣神内灵洗以后，我们会说一种语言是speaking tongue 哈，就是舌音啊，舌音呢是我们用我们的神魂来跟天主来交通，来领会他给我们的，我们也领会他给我们的旨意，是双向的哈，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哈，单向的就没有去了哈，所以是双向的，你有来他也有往哈，就是你会感受到天主跟你亲密亲密的在一起哈，也就是我们愿意与天主亲近，天主就亲近我们，他亲近我们以后，那恶者就要被赶走哈，就不能够来沾染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是最大的，他是最大的，他是能在一切的掌权者，一切的那个执政者，他都在他的上面，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怕，我们有主的时候，有主耶稣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什么也不怕， 我们在他的爱内是没有恐惧的，他圆满的爱就要把我们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这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在将来的日子，在那黑云笼罩的日子，我们要靠着主得胜，靠着主我们不惧怕，我们不惧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生命的缺口，那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世界的霸主。那现在我要讲一下，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生活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我知道我的母亲是精神有问题，她就是常常会打我们，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打我们，一直打到我们都趴在地上都不会动了哈。我们当然就也就躺在那里，倒不是说打得很严重，而是我们就乖乖的躺在那不要动，他就不会再打了哈，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呢，在不管白天晚上，他就会不断的说话，一直说哈，一直说。然后跟邻居呢也没办法来往哈。我的母亲是从中国大陆哈到台湾来的，所以他在台湾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思念他在中国大陆的亲人们，所以他看到街上的人，看到一些名字，他就想这是我的亲人，好，就是开始产生了幻觉，幻觉以后就是精神就产生了很多的障碍啊。那我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我还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家是院子是竹篱笆，好，在高中后来做事了，甚至做事以后，我看到我在回家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很多人都趴在我们家的那个竹篱笆外面在往里面看，我呢就要从这个，就要我就必须要倒吸一口气，然后很勇敢的从这人群中走过去，然后经过他们所观望的那个家，我进去，那是我的家，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要进去我的家。我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长大。那在我做事了以后，有一次我经历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卡在那里，就不能宽恕，不能宽恕，这个不能宽恕就造成了我就开始整个人很下沉，然后呢我在家里就不能做事了，当然我也不能去上班，我跟他们说我不能上班了我需要请长假啊，所以我就在家也没有做事，在家干什么，瞪着天花板瞪着天花板，那就这样子过了好多天，过了好多天，这是不是正常？不正常，好，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可是那时候我就那几天就没有办法出来啊，一直到我读到圣经，你要宽恕别人，如同我宽恕你的罪，因为我也犯了很多的罪，我也不是一个善人，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很多很多的罪，那天父都宽恕了我，我怎能不宽恕别人呢？后来我就决定说我要宽恕，这让我能够就是生气的这个人，后来我就释放了，原来我是把我自己关在监牢里面，我关在监牢，把那个人也关在监牢了，好，因为我就没有去上班了，那我关在监牢里面，那主的话呢就把我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我就可以了，我就才不过几天，大概五天的时间我就去上班了，我就去上班，而且我跟那个人就我可以先跟他说话，先跟他打招呼 好问候他。就这样我就开始生命重新的复兴起来。然后这个经验让我想讲到我那时候如果一直想到说啊，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母亲是精神不好，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子下去吧，这样子是上了仇敌的当，是上了仇敌的当。因为天主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在这痛苦中生活，他给的是什么？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啊，你们要在我的平安中。他给的是平安，他给的喜乐，他给的喜乐是世人所不能夺走的喜乐啊。所以我们要生活在平安和喜乐中。那我就开始就是 realize 啊，就是开始了解到哦，原来我不能哈，不能把那个曾经以前的这些环境的或者是遗传上的或者是一些诅咒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命的以前的表现，我们都要去除。因为什么？因为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我是一个新受造物了。所以我就不在那个权势之下。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想到说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背景，那背景已经那诅咒都成为祝福了，我们的天主已经把这些都给拿走了，因为他爱我们，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也讲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第六章第56节讲到，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所以我们的体内是跟主连结在一起的，你紧紧的跟主连结在一起，他进入我们的血液内。所以我们的整个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生命都是重新被他塑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看旧的都过去了，所以不要再把那些事情来阻扰你哈。我们要看的就是仰望那爱我们的主，仰望他，然后能够穿上全副的武装哈。我们看厄弗所书，厄弗所书全副的武装。好，我们看全副的武装，第一个就是用真理作带，束起你的腰啊。你若固守我的话，就必会认识真理，真理就要使我们获得自由，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我们要常常就是拿着这个真理作带，让我们能够挺起腰来，我们是在主内屹立不动，能靠是靠主的能力，不是靠自己，千万就是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的能力，我们能够屹立不动。然后说要穿上正义作甲，正义作甲，正义是这个甲是在前面的哈，就是我们的护心符哈，他赐给我们的正义，我们是依靠在基督内，基督成了我们的正义，基督是我们的正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受到一些干扰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去伸张自己的公义，主是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公义的主，他会为我们审断一切。所以我们不要去审断人，也不要去判断人，他会为我们说话。我们不要为自己说话，自己为自己说话就是为光荣自己，而我们应该 要靠着神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是来光荣天主的，是来光荣天主的。你的生命走到哪里，让人看见天主在你的身上，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让人知道基督徒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活得还像一般人，那我们怎么能说是基督徒呢？要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要穿上和平的福音做走路的鞋。这和平就是我们不争辩也不抱怨，这在圣言里面有讲的很多，就是不抱怨。今天我也跟一个弟兄在讲到，他也说哇，这个不抱怨不容易，不过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要尽量的去做，尽力而且努力的去做，不抱怨也不审断，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信德做盾牌来抵抗仇敌的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当头盔。救恩当头盔，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更新，要靠着主，我们在主内，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一直更新，要一直更新。当你接受到主跟你说话，主在这个生活中，在各式各样的属灵中，在教会里面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属灵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靠他的靠属灵的话来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有属灵的启示，得到这个更新的心思意念。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双刃的剑还要锐利，能穿入神魂灵魂关节和骨髓的分离点，看是多么的强啊！而且在末世录也讲到那末世录19章讲到说，那骑白马去审判去作战的他的名字叫做天主的圣言。他去作战的时候，是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来打败异民，就是他是用他的话所以他这个主的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用人的话来说，一经使用就败坏了，可是主的话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着他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他的话跟随着我们，有他的每一个，我们在就像刚才苏和棉姐妹讲的，我们在生命中每一件事都有他的话，都有他的话，你可以在他的话中找到找到那神的那个天主的旨意。时时靠圣神，时时靠圣神，时时靠圣神，不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使死人复活的天主。我们依靠的是天主。那在1991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的先生他染上了赌博，他就是有那个毒瘾赌博的赌就是要去赌场里面去赌去不管手上有多少钱，也不管这个钱是可能是要来缴房租的，这个钱要来吃饭的，他通通拿走了，通通拿走，就是他就是要去赌场，又要去赌场，一去好几天不回来，等到实在没有一文没有了，他才回到家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将近这算起来是有五年的时间哈。那他在这段时间真的是倾家荡产哈，真的是就没有，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啊。感谢主，主的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一家。我们在我的先生在圣城内灵洗以后，他就戒烟戒赌了。那我在圣城内灵洗以后，我也宽恕他，虽然以前被伤害的，被切割的很多，就是在你的那个心里哈，你的整个人是被切割很多很多的，可是在那时候就得到完全主的爱进来，完全的得到治愈。那我的孩子在虽然他他们也在小的时候有看见，我也向主求，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治愈哈，不要有任何的伤害和阴影。主也应允了，他们成长非常的好，而且他们都能够在主的爱中长大，好在药理班好学习。然后在我们原来是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好这个公寓那住了12年，在主圆满的日子到了，我们就要搬离这里。那我们那时候就要去买一个房子哈，买一个房子。那你们知道买房子在这个赌博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哈，虽然已经过了几年，可是是没有什么能力去买房子。可是神奇的主，神奇的主他就做到了，他帮助我买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呢是在2011年，那时候房价已经开始起飞啊。而这栋房子呢，他6个月没有任何人买，就一直空在那里。那个房子也相当大，有4个房间啊。那我们呢要去申请，就是买这个房子的那天的早上，这个房子是那时候因为很多的那个经济不好，很多人就放弃了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给了银行收去，所以是 bank owned 的房子哈。然后这个 bank 呢就告诉我们说，你的房子降价15000块美金。我们已经要去买，可是他这一天，我们的主是中性的，他要做的事没有人能阻挡。他这一天呢就降价了15000，就帮助我们能够买到这个房子。我们就在那房子有很多属灵的聚会，非常非常的喜乐。也在主的时间圆满的时间到了，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好，我们决定搬到美国的南加州的兰卡斯特城，我们决定搬到那里去。那时候我们就把在圣何西这栋房子呢就要卖掉，我们卖掉以后，那个价钱就刚刚好是那个我们到兰卡斯特去买那个房子的所有的钱，就是我们就是一次就把它付清了，所以我们没有贷款，我们没有贷款，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这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伟大的主耶稣，我们伟大的主耶稣他给的。他说 我为那些爱我的人，他要给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没想到的好，他给的都是最好的。他要连按带摇的，像外衣的升斗，要给我们这最好的。就像今天的主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致外衣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感谢主，主真的是这样多的爱，这样多的爱，一个倾家荡产这样的家庭能够买到一个房子，还不需要付任何的贷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什么都能做，我们要完全完全的信靠他。他是爱我们天主，我们要想他爱我们，我们从他那得来白白的爱，就要白白的侍奉他，爱他。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愿爱我们的主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那丰厚慈爱，那永远长存的爱。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丽芬姐妹的见证。我是亲眼看到主的救恩立于秦中跟丽芬他们的家，这连按带摇的祝福倾倒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心中。主的话是信实的。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父把我们安放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旧的麻烦，旧的灾殃，旧的走投无路，一切都变成了新的，看都成了新的。他要使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新作为，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将这和好的旨物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不再追究这世界的过犯。主耶稣为所有人的罪成了全燔祭、赎罪祭，替我们担负了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因信他而出死入生。这是他的慈悲，这是他的怜悯。他不但是极其慈悲的爱我们的主，他也是赐恩宠给我们的主。恩宠的意思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完完全全得到了。不是因为我好我们好，而是我们的天主好。我们该得到的坏全部免除了，就是他的慈悲怜悯。而且他也把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所以我们是带基督做大使人，就是我们是他和平福音的使者， 传播他天国福音的喜讯，是基督和平福音的使者，他派我们去宣告，使俘虏得释放，使受压制的人能够从罪恶中被释放出来，使无助的人开始有了盼望，使得赖病人，就是在罪恶捆绑中的罪人，可以被洁净，使那饥饿的得饱裕。我们的生命，除非有主的话，我们灵里面的饥饿就永远没有办法得满足。他要赐给我们他永生的话，让我们真的满足，心满意足，满满的祝福就在我们里面。他使得口渴，非常非常渴的人能够喝他圣神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就是他福音的大使，是他召叫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的喜讯。经上也说，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当你是传播主的福音时，天主会照顾你的一切的需要。他也说，留在打场是不能够拢住他的嘴，就是在打场上工作的牛就吃那庄稼上好的那麦子。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是他拣选召教的，就是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在他的爱内全新的受造物。他向着信他的人召教他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就是他不是在讲牛吃打场上的食物，他其实是在讲忠信侍奉他的仆人，传福音的人，主为他们准备了上好的福分，准备了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向他献上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我们愿意侍奉他，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要经验到福音正是天国的威能，不但使我，使一切听到的人都不知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就是光，是我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你那发光的话已照亮了我的心，让我心中的害怕被你真光你的话所安慰所照耀，就把我害怕的黑暗驱赶以外。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你要使我们活在无忧无恐的你爱的生活里，生命中。主耶稣，你的话给我盼望，我愿意回应你的召教，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掌管中，把我一切的需要借着感恩的心交在你的掌权中。我愿意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我的一切需要吃喝穿以原知晓，以智慧照料，以智慧满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我们愿意把上好的先给你，所有你赐给我们的丰盛，我们把出熟的果，我们所收到的劳苦的工价，我们先把十分之一献给你， 交在你的掌管中，这是你要祝福我们，在你的光中，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要回应你的召叫，建立起跟你义的关系，好使我们在与你义德的关系里蒙受你的照顾，我们不再是不义的人，不再是偷窃的人，不再是毁约的人，而陷入了各式各样的捆绑诅咒里，是你把我们从诅咒中释放出来。你的话一来到，我们一领受，我们就要离开诅咒，进入你满满的祝福里。我们愿意为爱你而把一切摆上，我们愿意为爱你，也爱你关心摆在我们周遭人的需要。我们愿意给，你就必要给我们，而且要用连按带摇的升斗倾倒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我们心满意足。你是一个慈爱的父，你愿意你的子女们都蒙恩，你愿意把你的慈爱赐给我们，让我们以你的爱来爱需要领受爱的人。你必要给我们满满的爱，源源不断的爱，生命的活水来供应你召叫我们去给的人。凡给的还要再给他，那不愿意给的就不能够继续的承受你新的祝福。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领受的恩惠给出去，我们才有更大的空间承受你新的祝福。你要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看到你更新的一切。看，在你内，我们已是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我这样献上恳切的感恩，也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盼望。我愿意承袭你的旨意，按照你所说的回应你的重召。我这样恳切的感谢、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